大家好，欢迎收听洛宾热搜。好久没有更新这个专辑了，因为这段时间呢就比较忙，同时因为这个专辑订阅量比较少，然后呢评论也不多，我就更新的动力没有以前那么强了，要跟喜欢这个专辑的听众们说一声不好意思啦。所以呢我也不在片头放那个所谓的原则上是每天更新那个屁话了。这个节目看起来简单，但其实需要收集的资料还挺多的。我做这个节目的初衷呢，是因为我发现我对于每天发生的新鲜事件敏感度挺高的。通常我的朋友要是过来问我某一件事情是怎么回事，我都能够一五一十的说出来。所以呢我就想把这个当成节目来做出来给大家听。但是做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我发现这个工作量还是挺大的，就是收集资料啊，以及保证这个资料的真实性啊，这些都需要花不少的时间。因为毕竟跟朋友随口说出来，以及在节目里面给大家说出来，那个严谨程度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如果在没有人来帮我忙的情况下，我后面更新的频率可能没有以前那么频繁了。先给大家打个招呼。好，那么今天是8月13号星期四，今天说一些什么呢？有人跟我说不如讲一讲最近黎巴嫩发生的事件吧。好，那我就说一下。先说第一个最重要的问题，黎巴嫩究竟在哪里？它其实就在我们亚洲，西亚就面对着这个地中海。所以呢它这次爆炸事件呢所在的这个贝鲁特港口，它面对着那个大海就是地中海。贝鲁特是黎巴嫩的首都，它这次爆炸呢是因为存放在贝鲁特港口的2700多吨硝酸铵化学物品发生了爆炸。那这2700多吨的硝酸铵是哪里来的呢？这是在2013年的时候，有一艘俄罗斯的货船，它运载着这个2700多吨硝酸铵。这个硝酸铵呢，是由葡萄牙的一家公司给购买的。那这艘货船在地中海上航行的时候呢，就因为这个船的故障啊，停靠在了这个贝鲁特港口。然后呢就被查出来这艘货船的那个情况已经不适合继续行驶了，所以呢这艘货船就被扣留了在这个贝鲁特港口。这时候呢是一艘不折不扣的破船啊，因为它的船东随后也宣布破产了。同时由于葡萄牙买这批货的人呢，他们对这批货物失去了兴趣，就不要这批货了。啥叫失去了兴趣呢？就是说他们发现这批货物的价值，如果缴清这个船运的费用啊，以及这个港口租赁的费用啊，以及反正各种经济上的考虑之后呢，他们认为这批货呢已经不够值钱了，所以呢他们也弃用了这批货物，就相当于这批货呢就没人要了。因为船东又破产了，承租人又不愿意花钱把这个船修好，然后呢把这个货物运到原定的目的地，所以这艘船以及这个2700多吨的货物呢就停在了这个贝鲁特港口。而且当时那艘船上的船员也挺惨，就是因为签证啊各种原因被困在这艘船上面，困了差不多11个月，最后才终于回了家。所以呢这2700多吨硝酸铵呢就在2014年的时候呢就运到了这个贝鲁特港口的某个仓库里面，就这么在那里一直放了6年的时间。然后上周呢就在这个仓库里面发生了爆炸。这次事故的起因就基本上都确认是因为这个仓库失火而导致的爆炸。当然这几天还传出了很多谣言，说什么导弹袭击啊，炸弹爆炸呀、啊、什么之类的。甚至是美国最著名的那个懂王川普先生也在推特上很早就说这是炸弹爆炸造成的。有一些军火专家呢也说这是炸弹爆炸，甚至呢前几天还出现了一段视频，有板有眼的说是拍到了这个导弹飞进这个仓库然后引起的爆炸。当然后来呢 CNN 也辟谣了，就是证明这个视频是伪造的，就是并没有实际的证据证明这个仓库是因为导弹袭击而造成的。所以这就是上周在黎巴嫩发生的这个港口硝酸铵爆炸的事件。这个爆炸威力非常大，就现场都升起了蘑菇云了。到目前为止已经有200多人死亡，有超过30万人的家庭受到了影响，因为爆炸的那个威力非常非常的大。那究竟爆炸的真相如何呢？我们可能还是需要关注进一步的消息、也不能去瞎猜，反正就是留意最权威的新闻报道就是了。这次事件里面其中有一个比较大的影响，就是导致了这个黎巴嫩政府的这个倒台，就是政府总理辞职，以及多名的这个部长啊这些内阁高官辞职。所以现在黎巴嫩政府已经进入了一个临时看守政府这么一个状态。我的听众里面就有人私信我说，就能不能解释一下为什么政府是可以集体辞职的。 我其实觉得这个问题很好解答呀，因为对于黎巴嫩这样类型的国家来说，他们的政府就是一个行政管理机构，那么里面担任最高职务的就是这个总理以及各级的部长啊，司法部长啊，什么卫生部长啊，各种各样的这种高官，对于他们来说这也是一份工作而已嘛。就是如果他觉得工作做不好，或者说对这个上级不满意，对这个机构不满意，他们是可以提出辞职的。黎巴嫩呢是一个半总统制的国家，就是这个政府的最高官员是这个总理，啊，国家元首就是总统，所以这次总理提出辞职，总统也批准了。现在这个政府进入一种临时政府的状态，后面来会进行新的选举，重新选出新的总理，新总理呢也会组成新的内阁，重新任命新的各部的部长以及各级高官，组成新的政府。那么大概就是这么一个运作情况。其实相对于听众感兴趣的政府集体辞职这个事情，我觉得更有意思的是可以聊一下这个政府停摆这个事情。因为呢可能大家都有印象，美国政府是时不时都会发生这个停摆的事件的，甚至美国历史上最长的一次政府停摆呢就发生在最近，在2018年底到2019年这段时间。美国政府停摆这件事情呢反而是一个比较有趣的知识点。它是怎么一回事呢？它就是当国会不愿意通过政府提出的预算案的时候呢，而导致这个资金不足，政府呢就不得不暂时关闭一些不是那么重要的政府部门，而导致的所谓的停摆。就是这种预算案有可能是政府全年的这经济预算案，也有可能是某一项非常重大的这个经济预算案，所以它发生的时间呢比较难以预料。因为没有通过预算案，所以呢就没有办法去给这个公务员去发工资，有一部分呢不是那么紧要的政府部门呢就会被迫放无薪假，就是员工呢就可以待在家里不用来上班了，政府也不会给你发工资，那么会一直等到这个预算案通过了你才可以回来上班，然后继续给你发工资。当然放无薪假期间的那些钱呢是不能补发的了。美国就是全世界发生过最多次这种政府停摆的这么一个国家，到目前为止总共发生了22次，都是因为这个国会不肯通过政府提出来的预算案，或者是总统不通过国会提出来的预算案。预算案不通过那就没有钱发工资，也不是没有钱发工资，就是说还不能发工资，因为没有通过预算案就不能动用这笔钱。那政府部门呢也不能自己动手从国库里面拿钱发给公务员的，这时候能够做的就是让一些员工在家休息，一些不是那么重要的部门呢就每次会受到这个停摆的影响。因为每一份预算案它所影响到的部门都不太一样，所以呢有时候有一些政府部门会停摆，有一些就不会。但是呢在美国有两个部门几乎每次停摆他们都会受到影响的，一个是美国的国家公园管理处，每次政府停摆这些公园呢都要关闭，然后员工就要被迫放假，很多时候都是无薪假。还有一个呢就是那个签发护照的那些部门，所以美国那些考公务员的人呢报考这两个部门的时候呢可能也会特别的注意，这可不是什么铁饭碗。那么今天就简单的说了一下这个黎巴嫩爆炸案以及这个相关的政府辞职啊还有政府停摆的一些事件，给大家增加一些谈资。那今天的洛宾热搜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见。如果想要及时听到我的声音的话，记得订阅我最多人收听的专辑说的全是梗以及真八卦，这两个专辑是我每周都会更新的，记得收听哦。